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2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司法部召开了史上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强调保障律师的职业权利。与此同时，709维权律师生死未卜，我们要听听中国律师界对此的反应。另外，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要带您聚焦中国的新闻自由继续维持全球倒数第五，但是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为何也出现倒退的趋势？当新闻自由受到威胁时，它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欢迎您加入今晚的讨论。首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四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可能会再与美国总统川普直接通电话。蔡英文总统说，我们有机会与美国政府更直接的沟通，我们不排除打电话给川普总统本人，不过这要看情势是否有需要，以及美国政府对区域事务的考量。蔡英文星期四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还提到，台湾可能必须向美国购买先进的 F-35 战机。他说，台湾不排除任何对台湾的防御和国防战略有意义的项目，其中包括了 F-35 隐形战机。针对目前两岸关系的僵局，蔡英文还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有领袖的作为，以不同角度看待海峡两岸关系，让未来两岸关系可有不同的模式。而针对中国国台办有关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问题的谈话，台湾的陆委会进行了最新表态，在野的国民党也提出了说法。我们来看看记者申华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4月26日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安排。台湾陆委会当晚迅速就此发布了新闻稿。星期四，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就此提问时，从基本人权角度再次阐述了台湾政府的立场。
参加 WHA 及世卫组织的相关活动，攸关我2300万民众的健康安全权益，以及全球卫生防疫及人类健康安全，不应该有任何的政治考量。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健康是基本人权，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及社会情况之不同而有所差别。这也是联合国组织落实绝不遗漏任何人 Leave no one behind 的倡议的核心理念。
马晓光说，台湾当局只有回归九二共识，停摆的两岸交流才能够恢复。邱垂正说，
中国大陆一再以片面的政治主张在国际组织间规则及打压台湾，并没有善尽国际责任及真正关切全球人民的福祉健康。
针对中国在 WHA 问题上的最新说法，在野的台湾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唐德明对美国之音说，
陆委会的说法根本是言不及义，没有抓到问题的重心。我们认为对于能不能台湾能不能参加 WHA， 好，要从根本的问题来这个解决。蔡政府如果不能正视两岸之间九二共识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存在的话，势必没有办法维护所有台湾人民的健康。那我们认为，如果不能接到 WHA 的邀请函，蔡政府应该透过所有的管道去向国际发声，而不是只是针对中共讲这个狠话而已。这对台湾所有人民来讲，并不能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近日在台湾表示，美国支持台湾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有舆论说，人们对台湾有可能参加 WHA 燃起某种希望后，迅速被两岸最新一轮的隔空喊话泼了一盆冷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领导人这个星期表示，关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升级，但是他们没有直接提及中国。法新社报道，为期两天的东盟峰会预定星期六发表的声明草案，反映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试图缓和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引起的紧张局面。 声明草案只是暗示中国在内海域的人工造岛活动，但没有提及中国，也没有提及去年国际仲裁庭做出的驳回中国基于历史对相关海域所提的主权申索。在东盟成员国十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和岛礁提出了主权申索，他们分别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而中国和台湾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提出了主权申索。南中国海是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每年有价值50000亿美元的货物通过那里。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正在将它建造的人工岛军事化。香港警方在星期三以非法集结罪名拘捕了梁颂恒、游慧珍之后，星期四就去年在中联办外发生的抗议活动逮捕了包括香港众志成员林淳轩和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在内一共9名民主活动人士。继续是 VOA 卫视的相关报道。
香港反对党派表示，香港警方星期四就去年11月中联办外举行抗议活动一事逮捕了9名民主活动人士，其中一名活动人士称，这是一场遏制反对声音的运动。
梁振英治下，即使在他退位之前，他依然有一个所谓的大型的清算，无论是雨伞运动后的拘捕潮，还是近日雨伞运动后的高度清算，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现在这个政府对争取民主的抗争，对于守护立法院的普通学生都毫不留情，希望透过法律的方法去阻止他，让学生，让争取民主的人惧怕，让他们不要失去上街的动力。
此前一天，香港两名被免去资格的议员梁颂恒和游慧珍因去年11月发生的另外一起事件被警方拘捕。警方给出的罪名是涉嫌在立法会大楼内非法集结。游慧珍称警方的罪名为所未闻，匪夷所思。尽管一国两制的制度是为了确保香港能够高度自治，但是一些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担忧，当前所发生的这些事件显示了北京对于香港事务越来越多的干涉。
我们将继续行使公民权利，并将继续对共产党和香港政府表达我们的愤怒和不满，特别是当他们剥夺我们基本的民主权利的时候。
自2014年底爆发的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没能让北京让步之后，香港独立这一长期禁忌的问题积聚了更大的势头。以上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川普行政当局星期三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保密通报。与会者有机会向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询问并了解为消除朝鲜威胁的广泛选项。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残忍难以预测的金正恩政权造成的威胁非常严重。美国参议院全体100名参议员星期三下午聚集在紧邻白宫的行政办公楼一间会议礼堂，听取由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一起主持的通报会议。美国总统川普也短暂出席，他说这次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活动。在星期三下午稍后，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向全体众议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情况通报。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中日两国负责朝鲜六方会谈的首席代表星期三在东京举行了会谈，双方是否达成共识，对于朝鲜危机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具体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这一次啊，中日两国的高官会谈，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六方会谈是否要重新启动了呢？
是的，玉文。昨天星期三在东京举行的中日会谈，中国方面的代表是中国政府负责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主席武大伟。日本方面是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六方会谈日本的首席代表金山宪志。那么面对美国有可能对朝鲜施加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举行的这次中日会谈，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广泛关注。 那么他们到底谈了哪些问题？从背景上来考虑，日本媒体有分析认为，日本的考量是希望加大对朝鲜的施压力度，那么希望得到中国方面的合作，而中国方面希望通过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也希望寻求日本方面的合作。那么在会谈结束以后，双方表示双方在要求朝鲜加以克制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有分析认为双方在施加多大程度的压力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温度差。日本方面希望中国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给来加大对朝鲜的压力，而中国方面则不希望看到由于通过施加更大程度的压力导致朝鲜体制的崩溃。那么针对中国是否承诺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给，吴大伟在会谈后只是表示要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来认真加以对应。另外您刚才提到的，那么这次会谈是否意味着六方会谈有可能重启的问题，实际上在这次会谈的前一天，也就是本周二，日美韩三国的六方会谈首席代表也在东京举行了会谈。有报道说日本方面认为重启六方会谈的条件是朝鲜要契合。针对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预计在与吴大伟的会谈上，日本方面也向中国转达了这一立场。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小玉。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这个星期三中国的司法部召开史上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主题是保障律师的职业权利。在维权律师遭到当局强力打压的时刻，司法部的这场发布会引发了各种冷嘲热讽。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广东的人权律师陈静学，来谈谈他的看法。陈律师您好。
哎，你好。
是，陈律师，我们看到这次的发布会上说，目前在中国律师权利的保障存在着十个方面的老问题，包括会见的问题、调查取证的问题、人身权利被侵犯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可否认。您认为司法部门是真的有心要来解决这些问题吗？如果无意要解决，开这样的发布会目的又在哪里呢？
我们认为就是他是没有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呢在其实侵害律师权益、职业权利和人身权利的是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那么这些部门，但是呢其实这些部门司法部以及他属下的司法局都根本管不着这些部门。那么所以说司法部经常发文要保障律师职业权益，这个文是发了一个又一个，但是都是一纸空文，根本就落不到实处，也保障不了律师的职业权利。
嗯哼，是，陈律师，您刚提到说是没有能力来解决。我们看到司法部在这次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说，要通过现行的所有机制来达到改善这些老问题的情况。那么如果说司法部真的要来保障律师职业权利，那么也有相关的法律来保障，目前司法部门或中国政府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作为人类的律师的权利来讲，就是最应该做的是两点。第一点就是废除一年一度的对律师的年检，就是这个律师每年的年检都称为一个对律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限制，职业权的限制，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就让律师协会啊真正实现直接选举，由律师来选举那个产生律师协会的这个组织成员，让律师协会成为真正的律师行业的一个自治性的行业组织。
嗯哼，我能不能请问一下，现在律师协会的组织成员是由谁来选择的呢？
就是他是由这个律师代表来产生的，就是律师协会的他是由律师产生代表，然后由代表来选举律师协会的。但是呢，这个律师代表又不是由律师选举产生的。
嗯哼，那他们是怎么样来产生的呢？是官派的吗？
对，就是就中国的这个律师代表基本上都是官派的。
嗯，
而且这个律师协会的，就是这个会长啊，一些理事啊，其实他能够获得当选，其实是要 就是有关部门来首肯的，要获得他们的这个认可，才可以当选这个律师协会的会长啊，以及这个副会长这些职位的。
是，好的。那么陈律师，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个709案的一些相关发展。我们看到三月份有11个国家的驻华大使联名要求中国公安部来调查709律师遭受酷刑的案子。那么这个星期又有8个欧洲的律师还有法律人团体联合致信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要求来对709的律师和家属表达关注。您个人的对于这些所谓的国际公开性，它能够促成什么样的结果？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啊，这当然，这个公开性就是也之前也有写了不少公开性，那么这次的公开性我也留意到了。那么我就是说，这个国际社会啊，包括国际的人权组织啊，这个国外的政府啊，包括一些律师协会的组织，是要持续不断的给中国政府压力，就是说这种才能可能就是说迫使中国政府能够对改善709律师及家属的处境有所帮助。我认为这种压力和压力还是会有的，对，还是会
好的
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维权律师陈静学陈律师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另外呢，广受外界关注的中国人权律师夏琳案二审在4月21号宣判了，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将一审的12年监禁改判为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改为2年。夏琳的二审代理律师指责二审没有进行公开审理，他们将保留进一步申诉的权利。曾经代理多起重大敏感案件的夏琳，在2016年9月份以诈骗罪被一审判决了12年的监禁。夏琳的妻子林如在最近接受《时事大家谈》专访时说，所谓的诈骗罪是污名化的罪名，夏琳其实是因为代理多起人权案件而遭到了当局的政治报复。夏琳的儿子美国自由大学学生夏崇宇也在积极地为父亲的冤案来奔走呼救，他在同学当中发起了签名活动，目前已经有大约4000个签名。夏崇宇也计划把签名运动扩大到校外。今年的1月份，他在维吉尼亚州的林奇堡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说明他心目中的父亲。我们来看看这段专访的内容。
孩子，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个正直善良并且是很仗义的一个人。举个例子吧，像当时2008年崔英杰案的时候，我才12岁，我刚刚上初中，然后我们家当时找到崔英杰的时候处于一个大家在一起看新闻的状态，他能够跟我当时一个12岁这么一个状态的我能够产生这种共鸣，就是这种发自人内心最心底的对这个人的同情和怜悯，然后他能够介入到这个案子中去，包括到最后案子结束了，直到他前些年还在外边有自己人身自由的时候，还去探望崔英杰，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你父亲怎么从小怎么教育你做人的呢？
我父亲从小他对我不像中国传统家庭有那么多的约束，他都是处于一个让我自己做决定，然后我做错的话他会在事后纠正我，但是他不会说就是去导向我的思维，然后他给我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
你有多长时间没看到你的父亲了？
从2014年10月8日那天到现在，今天应该是900天了，我都没有见到我的父亲。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的观众，你有多想念你的父亲？你的母亲的状况怎么样？
这么说吧，我的父亲在被逮捕以后，我们家就一直处于我父亲在监狱里，然后我母亲在北京为我父亲的事情奔波，然后我自己独自一个人在美国。我对父亲的这种想念，我就好像觉得我的家庭就被拆散了，因为我父亲真的以前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觉得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我家庭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真的，我和我母亲真的很需要我父亲回到我们身边。
你最近知道，从你母亲的知道你父亲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他的精神状况怎么样？
最近在二审宣判的时候，当时我们有听律师庭审出来以后跟我们说过，说大家的状态都不好，包括从我的家人，然后父亲的朋友去现场围观呢， 群众啊，大家听到他终审被宣判十年以后，心情都很低落。但是，反而我父亲在庭上还蛮豁达的，他说好像他已经，当然他应该已经有预料到这个结果，然后他也是托那个律师带出来口信说，让我们放心，他在里面不会说有轻生这样的念头出现，也让我们放心。
你现在要是有这个机会跟中国政府说几句话，你要说什么？
OK， 我首先觉得他们对我父亲的指控，首先就是一个谎言，然后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的事实，所以他们二审甚至连庭审都不敢公开公正的召开。然后我就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和解的方式，然后跟我们家能够能够让我父亲释放出来。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做到的话，我真的作为我父亲的儿子，我将会在这边为他争取他应有的权益。
谢谢。
在新疆自治区的政府最近下令禁用20多个带有宗教含义的名字来为婴儿取名，违规命名的儿童将无法登记户口，对于他们日后上学或者获取其他社会服务可以说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瑞典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来谈一谈他的看法。迪里夏提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我们看到新疆当局啊，禁止使用像是萨达姆、麦地那这些可以说在全球穆斯林常用的名字，那么当局的理由是说这可能会渲染宗教狂热，您怎么来看这项最新禁令呢？
我认为呢，北京呢带有这个偏激敌意的这个心态所推行的一种极端政策，而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变相的一种政治迫害。那么人们为了给孩子起一个起一个这个心愿的名字啊，但是呢又要避免这个遭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惩罚啊，那么维吾尔的这个家庭呢，那他只能是谨慎再谨慎。因为给孩子起名这是一个隐私问题，这是一个家庭非常快乐的愉快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当地呢却变成了一个令人担忧，而且呢稍不留神可能会因此遭到惩罚的现状。
是。
那么这些名称当中的一些禁止啊、限制啊，如果有人违背了，那么孩子肯定是一是落不了户，二是上学儿童教育这些都会受到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呢给孩子起名的父母都会遭到这个经济上的惩罚或者是追究其政治。
嗯，那么迪里夏提先生，是我们想要提到，就是除了这个命名的限制，我们看到在这个月稍早，在新疆和田市也有90多名官员受到了惩戒，其中一个人被惩戒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敢在宗教人士面前抽烟，因此被认定是他政治立场不坚定，被降职了。那么很多人说，新疆近年来频频传出暴力事件，还有族群的冲突，当地政府这种一连串的限制或者是惩处措施，您觉得能够解决问题吗？
我觉得呢，它并不是在解决问题，相反是在刺激呢局势进一步的恶化和动荡。由于这些过激的一些政策，在当地呢已经引发了维吾尔人的不满，而且人的这个承受力它都是有限的。任何的这种挑衅呢，可能都会导致人们在难以承受下呢，引发这些激烈的抵抗。所以说呢，我认为。中国在当地目前所推行的这个政策呢，本身它就是带有一种敌意的这个偏激，而且他始终呢认为呢，这维吾尔人呢，他始终是将维吾尔视为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国家敌人来进行防范，而并非是去尊重维吾尔人的这个要求这个生活有尊严的、有尊严的这个生活方式的需求这个诉求。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些极端也好，是社恐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民意也好，中国目的就是将在当地这个系统性的迫害呢，把它合法化、合理化，甚至希望能获得这个国际间的认同，甚至呢，利用这个所谓的指控来欺骗中国人民，希望中国人民呢也能支持中国政府在当地针对维吾尔的这种。其实新的这个系统性破坏。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稍后回来，最新的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显示，全球有1/3的国家都出现了新闻自由恶化的趋势，其中也包括许多民主国家。到底影响新闻自由的因素有哪些？对受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在星期三公布了2017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维持倒数第5的排名，被称为是全球最大的公民记者监狱，有超过100名记者与博主仍然深陷狱中。相比之下，台湾的新闻自由排名45，位居亚洲之冠，两岸的新闻自由可以说呈现巨大的反差。与此同时，报告也指出，在180个国家里，有1/3的国家新闻自由恶化，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民主国家。作为民主基石之一的新闻自由，为何遭受威胁？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对新闻自由的损害有何不同和相同之处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中国前媒体工作者、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教授郝晓明。郝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首先先请教在新加坡的郝晓明教授，媒体是社会大众来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那么当新闻自由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新闻自由不断恶化的时候，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
应该说这个新闻呢，在不同的社会体制当中起了不同的作用。那么新闻自由相对来讲的话，它也是在不同的制度当中，它所受到的，所刚才你提到的威胁哈，受到影响的时候，它起的作用也不一样。那么新闻自由，我们知道，如果按照我们传播学或者新闻学的这个最早的研究哈，有三位著名的美国这个新闻学家呢，曾经做过一个写了一本书，那么叫做这个就是新闻的四大理论。那么四大理论其中讲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新闻自由哈，它是一个随着这个新闻制度产生，就是说新闻自由的这个宽度或者是广度呢，它是受这个本身新闻体制的影响。那么新闻体制又受到它的政治体制的影响，那么政治体制当然受到社会公众的理念的这个影响了，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不同的体制下，新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以它的新闻自由度在这些不同的体制下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假如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新闻自由，特别是新闻作为这个监督政府或者监督权力的机构来讲，西方民主社会当中起得更大的作用。那么在一些比较说，比如像中国的这种特定的这种威权制度下，或者是共产党制度下呢，它的新闻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在这个比民主社会它所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它更重要的是帮助政府来传达它的信息啊，这个鼓动民众来执行政府的决策。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新闻真正受到了同样的损害的话，那我认为新闻在一个民主社会受到威胁应该是更大的。
嗯哼，好的，我们继续来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啊。何女士，我们知道您在过去在中国也有在媒体工作多年的经历，那么也看到了很多当时的一个情况。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在记者无国界的报告里面，这个垫底的国家是朝鲜，新闻自由度是最低的。那么伴随着它垫底的国家还包括了厄立特里亚、土库曼斯坦、叙利亚，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这些国家他们严控媒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通过的又是哪些手段呢？
这几个国家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治上极端不自由，那么就是统治者呢就像那个看守，对人民的关系就像看守这个羊群的狼的关系，那么这个狼当然是不希望那个羊变得有智慧，所以呢他要控制信息。这五个国家而且基本上也都控制教育，那么这个教育系统呢是塑造人的那个世界观，还有就是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媒体呢就是加强强化这种意识形态灌输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人民，然后呢就是让人民不是变成公民，而是一种臣民，服从统治者的意志，他们的目的就在这里。
嗯哼，是。那么我们来看看在记者无国界的这份报告里面，针对中国的部分，他们是这样形容，除了说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公民记者监狱之外，他们还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是这样来说明中国的情况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球头号新闻审查者和新闻自由的强害者，他发起了一系列政策，目的在全面掌控媒体报道，创造一个深受中国影响的国际媒体秩序。那我们看到在最后这一段说创造一个深受中国影响的国际媒体秩序，我想请教何清莲女士，从去年年底开播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对海外的这个播出的新闻频道 CGTV， 还有我们看到在美国发行的这个英文的中国日报，可以说中国不断在通过各式各样的一个渠道在深化到其他世界各个地方来表扬这个中国的新的形象，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真的对国际舆论产生了影响？是不是真的建立起了一个深受中国影响的国际媒体环境呢？
中国的这个大外宣策略吧，应该说是从这个建的末期开始，那么历经这个扶温十年， 然后再到习近平，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大外宣体系。那么从语言上来说，它已经覆盖了五个主要语种，就是比如英语、中文、法语，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个西班牙语，在拉丁美洲都有。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确实中国呢实现了毛泽东以前讲的让新华社呢把全球都管起来这个梦想的一半，就是确实是铺开了，但是能不能达到效果呢就要看了。因为传播学中间有一个著名的原理，就是信息的传播不等于信息的到达。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传播了信息，但是如果受众不接受或者是无视它了，那就等于你那个是无效传播。那么从中国这个新华社呢覆盖在全球就是上百个国家吧，尤其是这个非洲很多国家呢，新华社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看他们呢那边呢对这个新华社的信息接受的怎么样。最后发现一个令中国政府比较沮丧的结果，就是非洲国家的上层喜欢听 BBC 还有看英语媒体，但是呢对这个中国新华社的英文媒体呢主要就不是上层人物看的，而是这个社会底层。那么就是恰好社会底层不是中国政府想影响的对象，所以呢当时有个新华社记者做了调查以后回去呢特别要求中国考虑这个传播的效果。我想在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因为这个很多人在这个时代广场经常看中国的那个广告，中国花了很多钱，但是我曾经问过好些人，对那个时代广场有关中国的广告是什么样一个概念，结果有的没注意，有的呢看了以后就说都是靓男，就是靓男靓女，就是长得很漂亮的那些男女演员，但是没有别的啊。所以就是可见他要传播的是什么信息了，已经被这个画面的华丽呢掩盖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大外宣吧，还没达到目的。
好，我们继续啊，在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他们的问题和意见，我们就来看看几位，然后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答复。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近年来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收紧，总体来说是在习穿毛鞋走邓路的统治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所谓毛鞋我们都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邓路也就是改革之路，特别是制度层面的改革，还没有看到清晰的脉络。他想请教两位嘉宾的是，在十九大以后，随着制度改革的推出，在新闻和言论环境是否有可能改善？党管舆论这个中共的金科玉律什么时候才有可能破除？那么另外一位署名齐藏的网友也提出类似的一个问题哦，他说到了，他说这些年随着自媒体这些新兴媒体的发展，中国的舆论圈有了更多的发声渠道，但是中国社会的舆论生态环境却没有随着好转，甚至有恶化的趋向。他想请教的是，为何在经过近40年的经济发展，当局依然如此害怕被言论与思想所颠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当局是不是应该更加来保证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来展示自己的文明与自信呢？我想先请何青莲女士来就这两个来宾的这两个网友的提问提出您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这位网友的提问呢，表达了中国人对未来的一种良好愿望，就是希望中国呢能够进行改革，有个良好的舆论环境，然后通过这个政府对舆论管制的放松呢，然后就慢慢达到社会改良。但是我觉得从县政府的行为来看啊，这可能只是个愿望，因为现在呢就是习近平这个统治基本上是维持一种寡头独裁。那么既然是寡头独裁呢的统治，它就是一种集权统治。这个集权统治呢和威权统治不一样，对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对言论的控制啊就特别厉害。所以呢前一位网友谈的那个制度性改革，我觉得呢在习近平领导下呢至少是近几年内你看不到希望。因为这个制度改革不能说任何改动都是改革，它要有个内涵。比如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改革， 默契呢就是政府是非民选的，那么他如果要改革就一定是要改成民选，才是这个改革有一个确定的内涵，否则呢就变成目前这种小修小补，任何在集权框架内的改革大家都把它称作改革，这样的反而模糊了大家的对现状的一些认识，而且也在这个对这个改革内涵模糊的基础上讨论改革有没有任何意义。
是，那么郝晓明教授您的看法呢，在中国党管舆论这项规范或者有没有可能通过改革而来破除呢？
这个党管舆论哈，我觉得这个只要是在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下哈，中国在这么一个执政的制度下，它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这个党媒信党，这个习近平也提出来，包括以前江泽民讲政治家办报，这个都强调了一个共产党对这个媒体宣传的基本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到一个现实，就是说尽管是党的基本的这个管媒体这个政策没变哈，但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因这个互联网和这个自媒体出现之后呢，实际上在中国这个就是从新闻的传递、信息的传递方面，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革命性的变化。那么现在作为自媒体和这个民众使用的这些渠道来讲，这个在中国的老百姓来讲，我也参加国内的很多这个就是微信圈了，你看到国际上的新闻或者香港报纸登的、台湾报纸登的内容，就是有些不利于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言论或者是新闻，在中国的实际上自媒体上都会出现。那么现在这个作为政权来讲的话，作为一个执政党，它既然能够掌控这个主媒体，他还是不希望这个主媒体呢完全能够流放成一种自由的状态。我觉得只要是共产党这个专政执政的情况下，这种这个党媒变成一个自由发展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好的，我们继续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到，在这一份记者无国界的报告里面，除了谈到了中国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焦点之外，另一个焦点是今年的这份报告也特别提到，注意到一些在民主国家新闻自由恶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引发了担忧，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专家来我们进行分析。不过我们现在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经常参加国内的一些讨论，也参加这个美国之音的国外媒体的讨论，我相比之下，我认为中国这个新闻这个有很大的改善，但是有一条就牵涉到政治的层面管理的比较紧，因为有些问题并不是违法的一些话题，而是所谓就是敏感话题，是吧？是不被列为敏感话题？其实敏感话题并非，你比如说赵紫阳的问题，可是不能说用表达出来，这是不允许的。这个也不是个人的问题，说是习近平的问题、胡锦涛的问题，我认为不是。我说这是中西对这个媒体的定位不一样，像西方媒体美国吧，把这个新闻定为第四种权利，中国这个体制呢，把它定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既然是喉舌呢，一般来说你的功能就是宣传，就是歌颂，是吧？批评这可能就是属于一种负能量了。所以说，改变这种问题的唯一渠道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吧？把媒体定位。这老百姓可以批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但是呢，应该我认为还是应该有很大的宽度，因为你已经毕竟人们用这个媒体进行监督和批评政府，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批评者都是什么坏人，都是颠覆政权，并不要这么把老百姓看作这么恶毒。谢谢你们，
谢谢您，河北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媒体来讲，中共有两把枪嘛，一把是枪杆子，一把是笔杆子嘛，他是绝对不会让笔杆子让别人夺走的。另外我再谈一下那个，就是好像台湾吧，台湾的新闻自由度好像当时上升了，我感觉他那个政治力的介入也比较深，还有一个放娱乐化，而且我觉得有一些东西非常媚俗，变得有些东西就是非常的民粹。
我就谈这么多吧。
嗯，好，谢谢您，浙江庄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张先生，然后我们展开讨论。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我想说的是，在中国，不管你看哪个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我认为他播到的新闻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不论是央视还是其他的，比如东方卫视、深圳卫视，甚至是凤凰卫视，我认为他所播出的新闻内容都是完全一样，他的评论也没有任何的差别。我认为这也是共产党他对人民的一种暴政吧。像我得到的一些真相，比如六四，比如709，他都是我翻墙之后，在你们特别是你们美国之音的媒体上，我才了解到这个真相。所以我也很想感谢啊，能够在海外还有一些能够宣传真相的媒体，能给我们这些身在中国这个牢笼里的这些人们，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真相。
好的，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您，山东的。
还有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好，我。
哎，是山东张先生，时间关系，我们现在必须要进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先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刚刚这个我们几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在中国他们对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改善不表乐观。另外也有一位这个浙江的庄先生特别提到了台湾的情况。那么这次很有意思，记者吴国界其实在公布这份报告前几天宣布了他们要在台湾，在台北设立亚洲第一个办公室。这个计划本来是要计划设在香港的，但是呢，根据这个记者吴国界组织表示，他们是出于各种的担忧，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介入甚至干扰，所以呢，才把这样的一个设立环境设在台北。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记者吴国界的担忧是否合理？还有在台湾，我们看到了经过了戒严时期、白色恐怖时期，那么台湾当时的新闻自由也受到了很大的钳制，为何在短短30年内的时间里可以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呢？
台湾和大陆新闻自由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主要是政治制度决定的。因为就算是在这个蒋介石时期，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威权政权，中国不是，中国是一个集权统治。那么集权统治和威权统治的特点就是，威权统治呢，它是有限的新闻自由，比如私人可以办报，大学教授还可以有一定的空间那个啊，另外他也不管宗教。那么集权统治呢就不一样了，就是上管天，就是比如这个神，所有的宗教都要由共产党来管理。那么下管地，就是地上的一切人类啊，就是只要在他的统治范围内，言论思想他都要管制。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集权统治和这个威权统治，它的空间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在台湾可以发生的抗争的事件呢，慢慢积累，最后形成美丽岛事件啊，最后就是倒逼这个国民党政权改革，那么就最后呢就是开放新闻自由，开放新闻自由就等于有了就解除了党禁，解除了党禁，那么就有了这个多党政治的基础，就这么一步步来的。那么集权统治下就不可能，所以中国的动辄就是用这个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这些罪名呢，就是把一些异议人士抓起来，然后呢就是导致这个中国的近几十年的抗争几乎呢是一波又一波的牺牲，但是毫无积累，就是每一波都是重新在一个起点上开始，上一批人的牺牲，比如六四那一波人的牺牲，不是这个90年代起来的维权运动的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那个，所以从这一点呢来看，那个记者吴江界正是认识到了这个台湾和这个香港的不同，因为香港呢现在就是虽然香港呢号称一国两制，但是实际上就是一直处在猫爪之下的夜莺，现在呢新闻自由呢受到严重的干扰，尤其是这两年抓了个什么政治禁书啊，弄得香港呢出现了寒蝉药效应，新闻自由的环境啊越来越恶劣，所以他这个考虑我认为是合理的。
嗯哼，那 郝教授，在请您答复之前，我想我们来念念两个网友刚刚进来的这个评论呢。一位是署名叫 James Yang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封锁新闻是一党专政的保护伞，而中共各级干部的利益来源是一党专政，所以只要共产党不垮，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可言。这可能也跟刚刚二位嘉宾所提到的这与政治制度有着极大的关联性。不过我们也有一些网友有不同的看法，像这位署名叫 Wind Kim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不自由是真的，国内问题也很多，但是中共长远战略来讲是比较正确的，至少不会胡搞瞎搞。关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问题，不是一个民主制度就能解决的，不是说把中共推翻了就解决了。他认为中国还需要时间来完善。我想继续请教郝教授，在中国也有不少的民众认为这个新闻自由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不自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改革或者是改善需要时间。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观众朋友的想法，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我觉得这些这个观众或者听众哈，他们这个想法其实也符合当前中国很多民众的想法。那么刚才我谈到就是说这个新闻自由或者新闻制度，它和政治制度是一个整体。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在这块单独的像这个记者无国界哈，拿出这个自由新闻自由一个单项比较来讲，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老实讲。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这个新闻自由和你的整体制度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个整体，就跟你去到这个饭馆吃饭啊，它是一个 set meal， 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套餐。那么现在我们老拿这个说甜品啊，台湾的甜自由多，这个像甜品一样，甜品多，甜品比这个大陆甜品好，这个套餐的好，那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反过来说，就刚像很多中国老百姓想法是这样。那么以现在台湾这30年来通过自由民主之后，台湾的经济和整体的这个国力这个增强，不讲国力了，他们这个政治正确的话也不讲台湾是国家，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不会认为就是说台湾现在的状况比大陆状况要好。那么大陆这30年的发展变化，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它毕竟是从一个相对比较弱化、刚刚开放的国家的30年内发展成世界第二大强的一个经济体，同时它的军事实力各个方面都在增强，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感到骄傲的一个事情。所以它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某种意义来，我们讲这个政治自由和这个新闻自由啊，它也是在人们吃饱饭是吧？这个解决了衣食住行之后，它来再想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了，是吧？所以这大家理想化的样都是希望这个，不管这个，毕竟民主自由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我想只要是人，他都希望这个东西有。但是在除了民主自由之外，他有其他的追求，在那些追求没有达到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认为这个民主自由如此重要。但是反过来说，在台湾某种意义上来给大陆的民众也造成一些反面的教育，就是看现在的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包括台湾的一些学者也评论，就是过度的自由和过度的民主造成政府不利，是吧？在中这个台湾这几年，从这个政党之间的斗争到政府的这种不利的这种管制，造成国家这个整个经济的倒退或者是停滞不前这种状态，大陆也看到眼里，所以民众也不认为台湾现在给大陆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美好的前景。
是郝教授，我要继续刚刚您的这个说法。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这一次记者无国界的报告里面，除了列比各国的排名之外呢，最重要的一个重点他们也提到了，那就是在许多的民主国家也出现了新闻自由倒退，而且是不断在恶化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在集权国家里面我们可以理解新闻自由受到压制的原因还有它背后的背景，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到底影响新闻自由的因素有哪些，那么它可能带来的一个影响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郝教授，2分钟时间。
如果说民主国家倒退哈，比如说我们首先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恐怖主义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记者无国界的组织呢，同时也把美国和英国在2014年列为这个互联网的公敌了。那么也就是说，由于这两个国家在2014年之后推行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对互联网的监督、监视或者这种政策策略之后呢，他们也把他们看成是，那么所以这个恐怖主义是对这个政府管制媒体、管制互联网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个理由，我们不讲这个政府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了哈，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就在西方国家一些强权人物，包括美国的这些新选的总统川普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对媒体不理不睬或者是采取打压的政策，同时包括这个利益集团的权力的增长，对这个媒体的影响，这都造成了一定的这个自新闻自由的一些限制。另外我们还必须要看到一点，就是作为媒体本身，虽然他在社会当中没有人公开说这个媒体到底是谁选举产生的，但是媒体是他假设他是代表人民的，他有很多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这些权利当中也存在着滥用的问题。另外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现在社会由于各种媒体的发展呢，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公民的这个媒介素养和他对这个媒介的批判能力要增强，所以他不会像以前那么非常轻易的相信媒体，他们也会更加注意到媒体存在的问题。那么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应该解释在民主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对新闻自由的一些缩减的现象的一个各方面的原因了。
嗯，我们现在很快念一个网友他的看法，他认为在民主国家新闻自由缩减的原因，他认为是因为这个独裁国家入侵的要害，这个新闻自由在民主国家成为了一个独裁国家入侵的要害。比如共党可以在民主国家宣传自己的独裁思想，宣传虚假新闻，但民主国家却无法向独裁国家来宣传民主思想，这样在国际的大环境下自然会造成新闻自由的倒退，而民主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新闻自由，反而在拒绝独裁国家的新闻入侵下，不得不在新闻对独裁内容的限制，而且过度的对宗教和种族的保护反歧视，这也是限制了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的原因。我想最后我们大约还有2分半左右时间，我想交由这个何青莲女士来我们做一番总结，也提出您的看法，那就是在民主国家新闻自由是否真的受到了威胁，那么该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在民主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它应该做到什么哪些方面来对这个受众做负责的一个情况呢？
刚才这位受众谈到的其实只限于那些独裁国家来的移民，可能受到他们的那个本国的宣传的影响，那么对于民主国家其他的受众呢，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影响，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郝教授刚才谈了恐怖主义的兴起对这个民主国家管制言论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这确实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从去年这个英国退欧和这个美国大选，我们感觉到的是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下降是由于受这个政治正确观念的约束。为什么受政治正确观念的约束会导致这个媒体自我约束，然后限制新闻自由，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严重下降呢？原因是在于这一点。我先谈一下美国对言论自由的看法。
嗯，我们大约还有
45秒。和这个美国的宪法和这个第一修正案保证的是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不是说他只保护那个政治正确的言论。那么民主国家恰好就是把这一点误解了，就认为只能保持政治正确的言论，而真正的想法大家要埋在心里。所以这就是去年的川普的支持者成为沉默的选民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要从什么叫新闻自由、什么叫言论自由这个本源来谈起，才能避免民主国家出现目前这种言论自由倒退的现象，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不是出于政治正确的恐惧约束自己。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何青莲女士还有郝晓明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探讨美国总统川普上任100天最大的亮点和败笔是什么呢，请您按时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美国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莱利在遭受性骚扰指控之后被福克斯新闻台终止合同。 奥莱利的律师认为，奥莱利遭遇了残酷的人格的刺杀，这在后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是史无前例的。甚至有分析说，极左组织为了政治和财务的目的，正在极力的诋毁福克斯新闻以及主持人奥莱利。美国观察将邀请专家对此进行分析。中国时间4月28号星期五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